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为婚姻立界线的体验营，我是安好。
安好，兄好。
美元姊妹好。
很开心哈、其实在主里面有弟兄姊妹一起来体验，我感觉真的很温暖。
是，
我也知道有一些听众已经开始跟着我们一起体验了，还蛮认真的，写了留言告诉我在认真学。他们真的不是一个人在学，而是组成了一个小组一起学。
感谢神的恩典。
对我来说呢，我的心中的愿望就是陪伴，就是我也希望哈，大家听到这个体验营的时候呢，其实我也鼓励有好朋友相伴，一起来学习这个婚姻里的价值观。
是，一起学一起长。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
对，
今天呢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和学习
忠诚这个价值观。
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期所讲到的一个价值观，诚实。诚实是夫妻双方关系的基石。我们也说过，任何的欺骗和说谎足以毁掉我们的婚姻。
听起来有点严厉哦，但是后果真的就是这么严重。
对，有的时候说谎在哪儿开始，婚姻就在哪儿破裂。
对，因为它会从一个小谎生出可能后面更大的谎言，最重要的是生出了两个人之间的隔阂。
是，
而这个隔阂会造成后面非常大非常大的两个人的分离。
是，
然后今天的这一集的体验营呢，我觉得大家都要坐得端正，然后腰板挺直了，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要束上腰，因为我们要跑的路是非常艰难的。
是的，对于我们夫妻来说，忠诚这个价值观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主题。听众可能会问说，忠诚不很简单吗？不就代表我肉体上很守规矩，我不就忠诚于我的配偶了吗？实际上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
这本书上的作者呢，用了几个字眼来让我们思考一下关于忠诚这个话题。这几个词一出来哦，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思量思量。
是，第一个是告诉我们夫妻之间要相互信任。
第二个叫做信心，要对彼此有信心。
第三个是确信，
确信对方的性格与可靠。
下面一个词呢叫确定，确定呢是指的确定自己信赖对方的能力。
第五个是
忠实，对彼此的忠实有把握。
还有真实，就是非常真实的可以面对彼此。
第七个是
确知，要确知彼此。
下面一个词呢叫永久，就是你有这个愿望永永久久在一起。
最后一个是安于。安于彼此。
这最后一个词啊，对于梦圆来说是蛮大的挑战的。可能你会好奇，这九个词念完了以后，最后这一个反而是让我心中最波澜的一个。因为我从来不觉得内心深处如果你有些什么跳跃是属于不忠诚。原来你思想当中如果你不安于你目前的生活，也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哦。
是的，那么在这里作者给了我们第一个核心的观点，忠诚指的是在各个领域都让人信赖，不只是肉体，也包括心灵。
你信心十足的认定了对方，确知了对方，还知道自己非常信赖，十足的信赖对方。
对，
哇，这宏大的忠诚这个画面一出来哦，我可能要心里不得不承认自己应该做不到。
是的，往往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比如说在肉体上我们能做到忠诚，现在呢也有好多的这个夫妻之间配偶之间也能够做得到情感上的忠诚。 但是请大家听一听下面中的作者列举的这些，我们是否能够做得到。
嗯，
比如说作者说到，对配偶的忠诚也包括信得过你实现的承诺，或你能够完成对方的托付。
嗯，
还有呢，你应允对方做的什么事儿，必须要贯彻始终。
嗯，
让对方的期待不会落空。
嗯，
更指不怕对方报复或者定罪，仍然能够袒露你内心的心声。
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好几条都做不到。
安好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如果照这个说法的话，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忠诚还挺难的。
挺难的。
因为有些时候出于各种原因哈，不是你不想，而是好像就是你没有想到它是跟忠诚有边的，有关系的，你没有把它当做是忠诚这个领域里的。
对。
通常我们只认为肉体守得住就算忠诚了。
是的。
哦，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反而你心里深处的，你是否真的愿意永永远远跟同样一个人过一辈子啊，这个认知其实如果你有些疑惑已经是不忠诚了。
是的，所以说忠诚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主题，也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价值观，需要我们慢慢的去体会。
那我们接来看看哈，忠诚其实在我们生活方面呢会有很多很具体的例子和反应。
是的。
当中有一对夫妻啊，我觉得还蛮典型的。到底是怎么造成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裂痕呢？忠诚在里边又起了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让夫妻双方最后甚至于需要去见婚姻辅导员了。
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作者在书中举的这个例子，也是作者亲自辅导过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查理与莉亚结婚十年，他们的婚姻生活被很多朋友所羡慕。
嗯，
在外人看来，他们是一对模范的夫妻。
嗯。
但是呢，殊不知在背后他们的婚姻是貌合神离。
对，
妻子莉亚呢，她的控制欲很强，
喜欢管人又爱批评查理，查理呢则避之唯恐不及，这样的组合让他们的关系啊从深处出现了裂痕。
嗯，
面对妻子莉亚的咄咄逼人，查理只有逃之夭夭。
嗯，
这时候查理对两件事上了瘾。
嗯，
满足他无法从妻子那里得到的需要，他开始离不开色情期刊与影片，另一面与公司里的女同事打情骂俏。
直到有一天，两个人互相的都发现彼此的婚姻出了问题。
嗯，
他们最终找到了书中的作者进行辅导。
对，这个小小的案例哈，看似挺常态的，因为我觉得从妻子的角度啊，当我们里面有一些心情啊或者是情感啊没有被丈夫满足的时候，我们还挺容易埋怨的。有的时候不是刻意一定要控制对方什么，但是就特别希望对方能注意我们，然后对对方的这个很多言行开始挑剔。
对，
然后那个语气就会升八度，然后就把丈夫逼到了一个想逃之夭夭的地步。
对，从丈夫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实际上
是很怕妻子唠叨的。
嗯，
他希望有自己的自尊，
是不希望妻子对自己经常的指控唠叨，也不希望家里经常的吵吵闹闹。
对，
但是当丈夫听到妻子不断对自己唠叨的时候，
心生的一个本能的想法就是
逃避。
嗯，
我不要听，我要躲起来。
嗯，对，当这个案例呈现给我们这本书的作者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也紧跟了一段看似严厉却是唯一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个问题。好像这个查理，我们可以从案例上看到他的确有成因的，
是
因为婚姻他要逃之夭夭，所以呢他给他自己的这个时间上面啊交友上面啊都留下了一些空档，让很多的诱惑有空间可入。
是的，
最后他很可能会在他的暧昧关系里边走向了真实的肉体上的不忠诚。
是的。
嗯，但起因却是因为妻子的这个无限度的唠叨。可是我们依然还是要回归到个人，就是我觉得这个案例当中妻子有妻子要学习的功课，那这个丈夫可能有丈夫要学习的功课，因为忠诚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各自学习的，不能因为配偶的言行有失给你作为借口，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忠诚度有所反思和有所负责。
对，刚才孟远提到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忠诚是一个人的行为。
嗯，
我们不要把对方所犯的错误归为我们不忠的一个借口。
嗯， 对呀、啊，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公平啊，要不然很多丈夫在外面有小三，都反过头来说是妻子的错，那天理何在呀？
是的，是的。
所以呢，我们但话说回来哈，做妻子的也要有妻子的智慧，就是我们不应该给不忠诚这样的一种现象留下任何的空间。
对的，一旦夫妻之间有了隔阂和诱惑之后，
就很容易发生不忠诚的事情。
对，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给这些诱惑留下空间呢？那我们夫妻之间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忠诚的画面感这么宏大，在婚姻中是把它小看了，就是指向肉体上是否忠诚。但是这个词如果挑开婚姻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先想到的是对国家忠诚，这是一个到死都要忠诚，其实就是这样一份心要用在配偶身上啊。
对，除了刚才孟远提到的这个忠诚是指对国家的这种忠诚，但是从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呢，当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的忠诚更多的是指对神的忠诚。
神给我们的诫命的第一条、最大的一条，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我们对神要做到忠诚。
我在想，对神忠诚怎么可能影响到我对配偶忠诚呢？就是这似乎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啊，难道我对神忠诚就够了吗？
那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一个场景，
如
果你对神忠诚意味着什么？
对我来说，对神忠诚那意味着我的心思意念就真的只有神，就是在神的话语里，神的意念里，想他所想的，做他愿意让我做的事儿，对他的国度也忠诚。
对，
愿意做他让我做的事儿。
那如果忠诚于神的国度，忠诚于神的话语，那就意味着我们忠诚于神的教导。
那么神教导我们夫妻之间要彼此的顺服，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要爱自己的丈夫。这个爱可不是简单的爱，这种爱是像基督爱我们的那种爱。这种爱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私的爱，一种忠诚的爱。
神让我们好好的经营家庭的时候，这已经有神忠诚的意念在我们的夫妻婚姻生活中了。
你这样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当我们对神忠诚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然得到了这样一个礼物，因为神是信实的，
对
他的慈爱永远环绕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会与他的性情有份，这个有份就相当于我们慢慢慢慢自然而然会生出很多言行上面的外表的一些反应。这么想其实好像如果对神忠诚，你会自然而然的流露出在婚姻中的忠诚啊。
我个人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亲密了，按照神对我们的要求去生活，去经营婚姻，是有助于我们夫妻做到忠诚于对方的。
不太容易做得到。
对，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
因为我们都时常悖逆得罪神，对神不忠诚，那么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性真的是做不到对配偶的完全忠诚。
是啊，
但是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忠诚于配偶的。
我们要不断的跟神来亲近，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但是有一点呢，我得承认我要特别特别感恩。我发现啊，如果我愿意亲近神的时候呢，有一个同时发生的事实，我会远离罪。就是其实你知道，当一个人不忠诚的时候，就是像我们那个案例里边的查理啊，他其实最开始只是想逃开他的妻子唠叨，就留下了一个空间，他是被引诱的，
受私欲的诱惑。
对，就是罪是就像个吼叫的狮子，他随处在抓那个可抓的人啊，
抓天
使的人，不能让自己陷在当中，是出不来的。所以亲近神的确是唯一的一条路。
对，
其实我真的觉得哈，忠诚真的是你自己要下忠心去做的，不能强加给配偶的。
是的，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很努力要做到忠诚，或者是我们愿意让这个价值观在我们婚姻当中能够活现出来，而要求对方一定要忠诚。
对，
所以我们不可以把这条路转向于我们学了这些体验要求对方。
是，
所以当我们把我们全部的心和意念忠诚于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自然也把配偶放了。
是这样的，
我们自己长 然后忠诚于神是永永远远不会失败，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才是最忠诚的那一位神。
对，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了啊，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我们下次再见咯。
再见。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我是先广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0章45到47节。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又受更重的刑罚。耶稣当时针对那些文士，文士是什么人呢？文士是律法研究圣经的专家，他们很多是老师，是拉比，他们在当时社会当中很受尊重，很受敬仰，可以说是非常虔诚的人。但是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明白圣经，他们的行为啊却不合乎圣经，他们知道何为爱神爱人，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欺负人，侵吞寡妇的家业。所以耶稣说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我们从三节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文士，当时耶稣所批评的这些文士，他们有三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们贪图虚浮的荣耀。耶稣说他们好穿长衣游行，穿了长的衣，很隆重的衣服在外面走，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那你知道问安不是今天嗨你好那个意思啊，看到拉比穿着隆重的衣服在街市上，他们就很恭敬的问他们的安，这种是一种荣耀的一个问安啊，他们喜欢那种感觉啊，人家很尊敬的问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在会堂里面坐在最高的位置上，表示他们的位置最重要，最受尊重。筵席上的首座，人家吃饭大摆筵席，可能是婚宴啊什么筵席，他们坐在首座当中，是社会上最受尊重的人。当时的文士，他们所追求的是高位荣耀。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从耶稣基督的教训当中，真正的荣耀是什么？耶稣说得很清楚，谁愿为大，必先做众人的仆人。我们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我们所追求的荣耀，不是伟大，不是高位，不是权力，乃是真正的荣耀在于我们做仆人。耶稣基督自己放下天上的荣耀，成为奴仆的样式，在地上服侍人，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容易犯了这个毛病，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位置的，台上的位置比在台下的位置重要，拍照的时间在中间的比在后排的重要，我们在开会的时间说话的话语的能力比没有发言权的人重要。在教会的圈子里面，我们也有一些高与低的区别，有一些荣耀高比没有那么荣耀的区别。我们人很容易把世上的荣耀搬到神的家里面，这里作为奴仆的荣耀，谁愿为大，要做众人的仆人，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真正的荣耀，不是虚浮的荣耀。第二种的错误是虚假的虔诚，当时那些文士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那耶稣说祷告很长，但是问题不是长短的问题，是假意，他们以为很长的祷告，他们说的很漂亮的言语，哇，祷告长篇大论就表示他们爱神啊，耶稣说是假的，他们是假意，没有真正爱神的心。真正爱神的心不在乎那些所谓宗教的礼仪。在旧约当中，上帝明明的说，神不是单单喜欢你的献祭，乃是喜欢行公义好怜悯。我们说爱神，这个神的爱要感动我们，产生生命的改变，产生对人呢行公义，对人好怜悯的行动。文士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表示他们所谓的虔诚啊是虚假的虔诚，只是限于那些宗教的行为当中，把虔诚的定义就规范在那些敬虔宗教的行动里面。各位，有时时间我们也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啊，我们把一个人是否虔诚单单的定义放在我们教会的活动，哎呀，这个人不能常常来教会，他不爱主，这个人祷告好像结结巴巴的，哎，他没有祷告，哎，这个人啊来教会的时间没有一些特定的说话，没有穿的这个我们一般的和服体统的衣服，他没有爱主的心，他常常迟到，肯定不是爱主的，他祷告会也不来，肯定不爱主。各位，单单以宗教行动来规范一个人是否虔诚是不全面的。真正一个真正的虔诚，爱神爱人，爱神的心必须在爱人行公义好怜悯当中表现出来。这个文士呢，除了他追求虚浮的荣耀，有一个虚假的虔诚，更加有一个虚妄不义的行动。耶稣这里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当时拉比一般教导呢不收费的，但是有一些贪心的那个拉比啊，除了他们自己工作以外的，他们贪心，他们就说，哎，你们奉献给拉比供养他的需要是一个非常敬虔的行动啊。有一些寡妇出于他们爱神的心，他们就支持他，有一些贪心的一些拉比就利用那些寡妇的虔诚的心来侵吞他们的家业，这个是不义的行为。难道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知道的，但是他们虚假的虔诚带来虚妄不义的行为。耶稣知道，看着他们的行动，耶稣很生气，侵吞寡妇的家业，明明是虔诚的人，怎么可以做这种不义的事情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犯这个毛病呢？基督徒明明知道应该行公义好怜悯，但是借着虔诚的借口做出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欺负人的事情。不少基督徒还 高调地表示，哎，我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行为往往充满各样的不义，让人跌倒啊。耶稣看到文士请人侵吞寡妇的家业，耶稣说，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各位，我们在教会听到好多年了，我们已经开始教导人了，我们站在讲台上了，我们应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应该追求虚浮的荣耀，我们要追求仆人的荣耀，我们不应该追求虚假的敬虔，我们要追求真正的爱神爱人行公义好怜悯的心。我们不能做不义的事情，我们要在爱神的大前提之下，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活出公义，活出怜悯的行动，不然的话呢，我们要受更重的刑罚。各位，让我们谨慎自守，在神面前好好的活出真实的荣耀，真实的敬虔，公义的行动，求上帝帮助我们，阿们。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
透过今天的经文和牧师分享，主耶稣在警戒我，人若贪爱虚浮的名声，虚情假意的侍奉，人前人后的表里不一，就要受到更重的刑罚。其实人虚浮虚假的败坏，定会带来内心的骄傲。因为箴言书16:18说，骄傲在败坏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是我们灵命成长过程中的大敌，骄傲的可怕是它潜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却还不知不觉。当我们有着贪恋虚荣、渴望表扬、虚情假意、看人不看神的心态时，骄傲已经在我们的内心扎根了。骄傲的罪如果不除去，一定会带来我们自身的毁灭。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效法基督，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来服侍家人，服侍同事朋友，服侍我们的肢体，服侍教会，服侍我们永生的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